哈利路亚，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哦！啊，今暗时咱已经来到第四枚圣经讲习会哈。啊，明仔载过两周，就伫上午甲下午再来做分享啊。不会听闽南语的举手，闽南话不会听的。啊，国语不会听的举手。国语，都可以了哈。因为昨天晚上我问的时候，有人反应继续用国语讲了哈。国语都听得懂哈，年纪大的听得懂吗？都没有反应哈。所以我们还是用什么讲？国语。好，那真就照大家意思啊。那我们现在来看第四章，总共提摩太前书有六章，我们分两个大段落，以第三章十五节永生神的家做一个中心经文，然后以这个做中心经文的时候分作两个大段落，第一章到第三章在永生神的家，我们这里要注意做，要注意什么？啊，第一章到第三章，在永生神的家，我们要怎么做？怎么做？那第一，我们从第一天晚上就跟大家讲，在永生神的家，要第一章要我们行真理的爱，第二章，教会中的侍奉要认识，第三章。当做的职分，虽然他谈那个长老执事还有敬虔的奥秘，其实也教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这样做。那四章到六章这一个第二个段落教导我们在永生神的家要注意什么事啊？对，在永生神的家要做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们的目标啊。那我们来看那个第四章，这里说做什么样的人，第四章就谈做好执事，好执事啊。那我们这一章也分作四个段落哦。我们第一个段落就是讲一节到五节，这里说要谨慎防备异端，谨防异端。那我们来看哈，第一章的第一节哈。这里说圣灵明说，在原文里面把圣灵明说，他有这样做一个说法，然后就是清楚明白说出，圣灵明说是清楚明白，圣灵清楚明白说出，这个有典故哈。我们来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章请看十六节，第一章请看十六节。好，我们一起读哈。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这里讲圣灵借着人的口讲出，在四章一节圣灵明说就是有这个典故哦，所以我们不要随便以为看到圣经的经文啊摆在那边没有意思的，有典故，不过这个要做一个探讨就是了啊。我们这里看，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四章一节啊，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保罗说圣灵也就是讲神说，在末后的世代必有人离弃真道。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里就有讲末后的景况，不法的事增多，因为爱心渐渐淡忘了，所以很多不义的事发生了。 那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啊，中文圣经那个邪旁边有点点点，表示在原文是没有啊，它只有有写引诱人的灵，引诱人的灵。啊，这个灵又被称作什么样的灵啊？我们来看那个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章第六节，第四章第六节，我们一起读：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一个认识神的人啊，他不是拥有那个引诱人的邪灵，他身上有真理的灵。那为什么会被骗？为什么会迷惑？为什么会执着不住道理？原因是他的心中有一个谬妄的灵，就是错误的灵，不属神的啊。然后我们又看到那个离弃真道，除了有错误的灵在他身上以外，还有他接受了鬼魔的道理啊，鬼魔的道理。我们请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十章的十节跟二十节二十一节哈，二十节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就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在这里啊，鬼魔的道理啊，这个影响很大，因为当时的异端里面有告诉他们要禁戒嫁娶或禁吃食物，那这些禁欲都属鬼魔的道理。他们讲禁欲，然后又一方面又纵欲，那个禁他们讲禁欲哈，然后他们实际生活又在纵欲，就是淫乱哈，不照圣经的说法。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都是看作美好，然后挪亚出方舟献祭，神也叫他们可以吃动物的肉，就是血不能吃喝，神都看作美好，结果他们去主张禁欲，那些教法师传异端的，然后自己又在纵欲，所以他们柔和掺了那个诺斯底主义，心理禁欲，身体纵欲，那个是二元论，善恶二元论，所以他们很不实在啊。那我们来看那个这个鬼魔的道理啊，充斥在教会里面。是那个是一种出于诱惑人的灵来造成的哈。那我们来看第二节，四章二节，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样。这里讲说谎的人呢，这个说谎的人呢，其实会这样做的人啊，他是认什么做父亲呢？我们来看那个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四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说谎就是不诚实，讲诡诈的话啊。四十四节，我们一起读：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当你选择说谎话不照事实来讲的时候，你就是承认魔鬼做父亲。这是耶稣讲的，很严肃哦。你只要犯到没有悔改，很麻烦了，因为你心中已经没有那个真理了，只有嫉妒、纷争、恨、不平。哦，这个很可怕。所以说谎之人哈，这个是真的是要特别留意哈。我们再来看那个彼得后书啊，二章九节。彼得后书二章九节，彼得后书二章九节啊，第九节，二章的第九节，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九节，一起念：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法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些随从肉身、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十一节，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在这里注意哦，我们这里讲得很清楚，神只有搭救那个敬虔的人哦，让他脱离试探和犯罪的门路。神把不义的人留在刑法之下等候审判。那在这里啊，随从肉身的情欲、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就是不尊重神的仆人。今天神选用他一定有神的理由嘛，也有他的努力灵修才用他嘛，不然今天就用你嘛，为什么不用你？你在轻慢，在毁谤神的仆人，这是很危险的罪。这里十一节说，而这些人在做，他还不知道惧怕，还勇敢的在那边讲，很危险。既然神选召他，就让神去处理他就好了，我们不必在后面再推一把或弄什么，这个是你反而会得罪他所敬拜的那位神。连天使虽然力量全能很大，他还不敢这样随便乱做，讲谎话去毁谤神的仆人。这里讲得很清楚哦。所以懂圣经道理很好，你不懂的时候会常常陷入在软弱里面或错误的过患里面哦。自己都不知道，那个很可怕啊！啊，我们再来看哈，回过来看提摩太前书四章第二节，说谎之人的假冒，说谎就很不好了。假冒就是伪装不实在，伪装。今天圣经一再强调的宗教信仰，就是让我们做一个真的以色列人，真实的信仰的人，而不是做千面人。这个千面人哦，经不起时间考验，他对你讲这种话，对他讲那种话，以后这些讲的对象，他们有一天聚在一起会对话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你在说谎，原来你在诡诈，你失去了你的一个很好的人格，因为你在假冒，在假装。圣经里面对假冒的人呢、啊，有做了很大的批判哦。我们来看，来做一个了解一下，假冒是主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跟文士，尤其很懂圣经，自以为是，我最好，别人不好，在他的眼里、嘴巴没有一个人是好的，这种人就是假冒。耶稣最会责备这种人了。法利赛人文士懂圣经，但是他常常做假装的功夫， 故意在路口祷告，你看我很虔诚，你们没有祷告。故意说我有常常奉献，你们没有奉献。他要筹集人，也让人家看，你看，你看，你看，我做什么善事？这个很危险啊，已经陷入法利赛人跟文士的角度。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啊，最常责备这种人呢、啊。我们来看那个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这个假冒错误哦。”二十三章，我们来看那个十三节啊，好，一起看，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啦！假冒哦，假装啊，不实在哦。再来看十五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啦！我们再来看那个二十三节。二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啦！再来看这个二十五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啦！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看起来外表不错，你讲的好像很好。但是你里面却是污秽，耶稣很讨厌这种人，假冒。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哈，二十七节也讲了，他每讲一次有祸了哦，都会有一个原因哦。二十七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因为你们好像粉筛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外面看起来好像基督徒，但是里面呢？一直在批评、毁谤、攻击自己的神的肢体、神的儿女，甚至神的仆人。我这主耶稣很讨厌的。我们再来看那个二十九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这个就是攻击神的仆人了。造一个墓啊，要把那个毁谤攻击到，让那个神的仆人住进去，这个不好，假冒。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了，一直责备法利赛人文士，所以假冒很不好啊。那个有一次，保罗去找彼得，彼得年纪比他大几岁。结果彼得本来跟那些外邦人坐在一起吃饭，看到保罗他马上站起来离开，所以那一次保罗就在责备他，你假装干什么？在一起就是要讲见证救他们嘛，你何必假装？这一点保罗责备那个彼得、哦、假冒。后来彼得他也知道错，所以彼得还是一样可以被神用啊，因为他错就改嘛，最怕错不改，错不改啊，会自己挖自己的坟墓、哦。所以这个要很特别留意哦。我们再来看那个第二节后面那一句话，说这些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热铁烙惯了一般。这个有两个解释哈、哦，被热铁烙惯有两个解释哈、哦，第一个。他侍奉撒旦，而且落上撒旦的标志，所以他的良心已经是属撒旦的。第二种解释，他的良心已经没有是非之心，没有感觉了，麻木了，所以他在讲错的话、不好的道理的时候，他已经不觉得怎样，就好像那个小偷啊，你第一次偷很紧张，手心发汗，可能身体发抖，哇，跑给主人追，最后没有被找到，你很紧张。可是第一次是这样哦，第二次一点点紧张，第三次他麻痹了，最后他习惯，然后从小的偷到大的，从那个钱财偷到人。很多时候是这样，他麻痹了。这种人的良心就是被热铁烙上记号了，所以他才会有诱惑人犯罪的灵和心中有鬼魔的道理。我们不要培养这种的心，这个是一次一次培养。当我们说谎，当我们假冒，也是一次一次的 建立，然后最后你就是变成这样。所以当知道夫妻之间，哎，讲别人不是批评，你要赶快提醒，哎，不要这样讲，夫妻不要同时犯这个毛病，不然两个人就没救。要提醒，一方要提醒，朋友也是一样，弟兄姐妹一样，哎呦，你这样讲不好哦，你说我不喜欢听这样，那你就要听，不然下去你一次一次以后习惯，习惯以后危险，你慢慢慢慢心中就不单纯，不圣洁，最后是鬼魔进来。圣经里面很多古代的人物犯罪不是这样慢慢来的吗？都是渐渐犯罪，很可怕。每都有神在看，我们关心为他代祷，不然就请神来处理就好，我们不必好像自己是一个公义者，我来去审判。圣经没有这样说，审判的就一个主耶稣基督，我们人都是要被接受审判，所以这个要一定要特别特别留意啊！就算你在枕头旁边讲的话神都听到，就算你在那边咬耳朵的话神也听到，你心中想什么神也知道。我们要做一个真以色列人，千万不要做一个患到这种毛病了，那个很麻烦的。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这里说，这等人呢，就是前面讲的这些人呢，就是所谓的在以弗所教会出现的假教师传异端的人呢，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止食物，禁止嫁娶，又禁止食物，叫人不结婚。那保罗说，如果人情欲发动，结婚比较好，为了避免淫乱的事，你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这里叫人不结婚，这个有点违反常理，甚至有些人会变成变态啊，所以这个教导是错误的，是异端。然后禁戒食物，这个食物哈，通常是在这里是讲那个不吃肉了哈。这小字有讲哦，食物或做又叫人减荤，荤就是肉，粗食啊，肉。叫人不要吃肉，要吃斋。保罗看这些都是异端。其实在保罗关在罗马第一次监狱的时候，写了一封监狱书信，叫哥罗西书。我们在哥罗西书的二章十六节、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这里我们看到有些人主张也是禁欲，但是保罗在这里就定罪责备他们，这种做法说法教导是错的，就在这里也出现。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知道，保罗他捍卫真道，捍卫神的话，错的他会讲。我们今天不是啊，看到人嘿嘿嘿你好，明明做错嘿嘿你好，你在他罪上有份啊，怎么是你好？你不讲老实话啊！如果你又是站在那个教会的重要位置，你又不讲老实话，你不是一个辅助真理或捍卫真理的，不是固守真道的人。要注意哦，现在的社会哦，这个道理的立场要分清楚。所以在当时主张禁欲的，主张禁欲的团体有哪一个团体？第一个爱色尼派。这个爱色尼派它是在主前第二世纪到主后第二世纪，是由犹太人所组成的教会团体，叫做爱色尼派，中文翻译成爱色尼派哈。如果你有在学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一定会看到这个人，这个派系，他们主张禁欲，而且是由犹太人所组成的教会团体，自己认为很属灵很真，其他都不真。嘴巴讲好像很属灵很真，但是他实际做不真啊。这种人呢、啊，主张人禁欲。那再来第二个是提拉佩特派，提拉 这个也是英文音译翻过来啊、哦，铁拉佩特。因为我们通常在讲圣经啊，就比较没有圣经，它当时的典故背景都有这些现象。这个铁拉佩特派，他们是在主后第一世纪，主要这些人也是犹太人的团体哦，是住在埃及的，他们是在埃及的一个犹太人团体哦，也是主张禁欲派，因为当时啊那个放纵的说法异端太多太多了。那第三个，其他东方的宗教，东方宗教更多了哈、哦，主张禁欲哈。所以这些都是错误的。那在当时保罗的时代，也有很重要的学说，像那个柏拉图的学说、伊比鸠鲁学说、斯多葛学派，人的学说也是影响哦。啊，有的学说认为禁欲，但是有的学说纵欲，所以有团体的派，也有个人学说的论派，影响当时的教会的那个说法。所以保罗说这个是假教师、教法师，这些假教师他们在传异端呢、啊。我们再来看第三节后面，他们这些假教师传的异端呢、啊，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来影响那些神所造而且相信神明白真道的人，其实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看那个第三节最后一句啊，感谢着领受就好了嘛。在犹太人的信仰里面哈、哦，他们有一个习惯，饭前必定感恩祷告，这是他们的习惯。后来基督徒也是建立这样的习惯，饭前感恩祷告，就来领受了哈、哦。我想我们做父母的孩子从小都会教嘛，哈，有时候教默祷了、悟性祷告了，哈，有的孩子好快啊，眼睛闭一下，好默祷，一秒就打开眼睛，哦，吃饭了，吃东西，这个有点不实在啊，你就叫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至少几秒嘛，或者是叫他用讲的哈。我记得小时候老师宗教教育都会教我们、啊、从那个幼稚班幼年班说祷告，说那个白米饭啊神赐的啦，青菜豆腐神给的啦，所以我们要感恩，因为我们差不多那个时候有白米饭吃就不简单，我们是吃小米地瓜薏米嘛，所以我们要感谢啊，你给我们薏米地瓜小米嘛。那个时候有教祷告，好像也有那一首歌很简单、哦、其实用带领唱歌来教孩子祷告不错的哟，很好了、有的小孩子有的父母亲很用心，他还4岁5岁很会背祷告文呢。有我看过、哦、我看过信徒的孩子个子小小的教他祷告开始讲，哇，很标准呢。我就想说这父母亲很厉害、哦、要让他背好，他也不会看字，那不知道带他多少遍啊、一句话要讲对可能要讲很多遍，还不错啊、哦、所以我们来看那个第四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我们只要看创世纪第一章，神所造的这一天要有什么，那一天要有什么，动植物万物什么，他都是看作美好，连造人都看作美好，是后来人犯罪了才觉得不好、啊、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了、哦、但是要注意哦，你如果生病你明明不能吃那个东西你就不要吃。有一次传道者灵修会因为在西区原住民、啊、都会腌鱼腌肉，那个腌的好咸，而且酸酸的就表示变味了，他们觉得很好吃，不过我实在对那个很没有兴趣，所以我就没有人家那种痛风了或其他什么病、哦、他们好厉害，那个菜一端出来哈，包括那个肠、飞鼠的肠、猴子的肠一出来剪一剪，那个不是弄得很干净，当时就这样子弄，哎，就吃。肉跟山地鱼也是一样， 但是看到那个，我都是让给人家。我说我的份，谁要吃？马上就很多传道说：“哎，我要吃啊，拿去吃。”那我就吃正常的菜就好。还有一个传道，他痛风，然后又高血压，然后又心脏又不舒服，最那一阵子不舒服，有去医院检查过。他已经很久没有吃，但是受不了了。结果我们在同一桌，他就说：“啊，不管了，凭信心了。”他就自己奉耶稣的名祷告，祷告完了以后阿们，他就吃那个腌鱼腌肉了。我那个用飞鼠跟猴子腌的很厉害，一吃啊，我看至少超过10块，他一块一块都很大，10块。结果哦，后来我们就吃完喝茶，我没有注意，哎，要聚会的时候看不到他。后来我就问为什么没有他，他说刚刚5分钟前才发作，不能呼吸，整个身体就抽，然后直接送到那个医院，心脏发作，哇，送到医院。你明明知道不能吃，你就不要吃，你不要试探。你感谢了可以吃，但是你知道不能，你就不要吃了。那你吃然后发作，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啊，那是你为了嘴巴跟肚子嘛。你就是一直想那个感觉嘛。我曾经在香港有一个弟兄，他真的很会吃，个子不高，肚子很凸，脚很细，如果整个头到脚壮胖胖的还好，又不是。哎，我们带那个外国团进来到那个海洋世界，我们在陪，哎，结果他不见了。原来他已经跑到那个海洋世界那个一个餐馆，自己在那边先吃了嘞。我们后来12点进去才发现，哎，你怎么在这里？已经在里面吃一个小时了。他说：“我先来看，啊，吃一个小时。在我们到的时候还在吃，啊，来来来，吃吃吃。”他的手跟那个嘴巴，啊，吃吃吃，来来来来。我们订一个自助餐的，有限量的啊。哇，总务是一个女的，就很生气，不知道跟她念什么，我不知道。后来负责人开会以后不要再请这个人接待我，因为那个国外他说：“哎呦，哦，因为已经认识了，住一两晚了，认识了，哎，你怎么先来吃啊？哦，我们肚子好饿，哦，我先来看，然后我先吃。”这个接待顺序有点不太好。他很会吃，可是他没有病，哦，厉害，没有吃那么会吃，没有病。哎，我们在一起吃便当，他可以吃3个，我们一个都吃不完，他可以吃3个，厉害，吃到还是没有病啊，那真的厉害。不过那种吃法应该不得了啊。不过你要知道那个自己啊，哎，我们这里好像有几个，像廷俊弟兄，他也是中医嘛，你的婆婆也是嘛，哈，我看这里面很多都是虽然不是中医，不过懂得怎么保养健康。怎么吃？我看有几个长辈、执事的信徒也，我听他们在讲的都不错，很好。要注意，虽然默祷感谢可以领受，但是你要分辨，会危害身体的你就不要，过量也不要啊，不然你那个祷告没有用哦。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一吃完腌肉，然后就直接送到医院，还住院3天呢。哦，他才说啊。我不能试探，也不能因为默祷凭信心就可以，本来就不行嘛。更何况是这里他的背后还有讲到那个祭偶像的物，那更不行了，所以要特别特别留意哈。我们再来看那个第5节，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这里讲神的道，神的真理嘛，祈求就是祷告嘛。你借着神的道，然后存感恩的心祷告，再来领受都没问题。如果你只是为了自己的口肚子想要贪那种东西，那个就不太一样了，那个就有问题啊。借着神的道，人的祷告就成为圣洁了。这里讲的祈求啊，在新约圣经只有这个字只出现2次，它是代求。另外一个就是在2章1节嘛，我们有看到嘛，你要为万人恳求嘛，祷告代求。 这个在新约只出现两次哦，这个字哦。也就是说表明用神的道来，用神的真理来祷告。你在祷告的时候凭借着神的话来祷告，你也可以抓住神的话这个应许来祷告。凡事照着神的话来走就对了哈，这一句话整个说就是这样了哈。所以第一节到第五节就讲到要防备异端，防备引诱人的邪灵、鬼魔的道理，还有说谎人的动作，还有他的假冒的说谎行为，还有他们教导禁止嫁娶食物，这些都违背神的道理啊！这些都要防备啊！尤其我们会遇到人告诉我们什么传统文化习俗种种，这些都是很不好的那个依据啊！有些是违背神的道理的，自己要留意啊！因为它的结局是会让人基督徒离开真道，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我们再来看第六节到第十节，这个第二段是讲什么？操练敬虔，还有我们的讲义哈，操练敬虔了。我们注意，我们看那个第六节啊，第六节，这里保罗说：“你将这些事，这些事是讲那个前面第一节到第五节哦，这些事。”你要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如果你提醒，因为他是传道人，牧养教会的，你提醒信徒要注意这些事，不要犯，要防备教法师的一个异端，那你这个牧养人就是耶稣基督的好执事。这个执事啊，就是讲三章八节那个执事嘛，还有十二章那个执事嘛，好执事，执事也可以解成管家，你就是耶稣基督的好管家。我们今天要跟人和睦没有错，但是你要站在神的道理，站在神里面和睦，要做一个好管家。你如果没有站在神的道理里面来做尽你的本分，你就不是一个好管家、好执事。使人和睦的有福，是要站在神的真理里面。你不能说他做错，你还说哦你很好哦，你为了不得罪他，哎呦很好哦很好，你鼓励他继续做坏，那这样不对哦。要提醒。我们再来看那个第六节，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面得了教育。这里讲在所服从，服从是跟随的意思，那讲到后来就是忠心跟随。跟随什么呢？善道，善道在英文是讲教训或道理，善道是讲教训或者道理。你看到这个字有时候在不同地方用是不一样哦，所以可以写下来做记号啊，不然有一天你要用的时候解错哦。得了教育，得了教育，这里讲得了教育哦，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上面得到什么呢？得到教诲跟训练，就是在真道上面嘛，善道上面你得到教诲跟训练嘛，教育养育就在这个上面。保罗他很了解提摩太的状况，因为他的外祖母是很好的基督徒，妈妈也是，然后再到他，所以他对他的信仰的传承有一个非常好的肯定。哦，对不起，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开冷气啊？觉得非常非常热，有哦。那我们再来看第七节哈，哇，很抱歉哈，可能我讲的太认真了，又很热啊。我们看那个第七节哈，只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 个，你要在善道上面受教育；第二个，要弃绝世俗的言语。我们中文说和老妇荒谬的话。世俗的言语是什么？比如说了哈，我们进来会堂一定要有一个观念，一进来就是要准备心，要灵修。因为如果有慕道者来，或者信徒来，他也要准备灵修。我们千万不要在会堂里面大声讲话，那都是世俗的话。你要讲话，可以在那个会堂的门外面，那个外面那个接待室那个地方，你在那边讲。因为有人进来就要开始灵修，不要人家祷告声音大，哇，你讲话也很大，因为你为了要听两边讲话，要很大声，不好。我们常常看到那个天主教，他们一盖就很特别，但是你一进去很自然就不敢讲话，或者是一个教会盖得不错，你一进去很自然就不讲话。我们一进来教会应该要这样，因为这个圣经有讲哦。我们不要在会堂里面呢还在谈世俗的话，这个不太好。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五章，那边有讲传道书第五章。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哈，一节，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一面人献祭。我们念到这里就好，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哦，脚步就要谨慎了，更何况是那个说话，说话的声音比走路声都还大，所以一定要注意。因为有其他人进来，哪怕是小孩，他也想静静的准备参加聚会，所以我们要替别人想，让整个会堂有那种肃穆，让整个会堂有那种敬虔，进来就是。可能这个要特别留意一下啊，你的用心，你的虔诚，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学习，或者是其他人的感动，我们应该要这样想。那这个世俗的那个言语啊，真的要弃绝，还有老妇荒谬的话也要弃绝。在这里讲那个老妇，老妇是讲老妇人的性格。你看到那个老妇人啊，像我的阿嬷外祖母，她80多岁还跟那个曾孙抢那个糖果哎，但是你也不能讲她，为什么？因为年纪大了，他返老还童啊。我隔壁有一个阿嬷，也是80岁，很老了，走路都会那个脚已经 O 型腿，走路会这样哈。我那时候还小，结果他跟他的孙子抢那个麦芽糖没给啊。哇，真的后来被他抓到了，敲一下孙子的头，然后抢那个麦芽，他马上就放到嘴巴咬，一咬那个不可能咬断，所以他用力咬啊，那个。本来那个孙子还想去拉那个后面的竹竿在嘴巴，结果他咬咬不断，他把牙齿打开的时候，他两颗牙齿掉在那个卡在那个麦秸上面，剩下一颗，他一直骂那个孩子，那个孙子就跑给他追。所以有时候你没有办法想象那个老妇人的性格怎样，他还能活，吃东西动，这样就好了，我们就觉得家人就很高兴了嘛。但是他的性格就不太一定了哈，所以这里特别讲哦，这个是一种讽刺的用语啊，老妇荒谬的话是一种讽刺的用语，在哲学上面做争论的时候常常会使用，所以你这个老妇的论调，也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不值得采信。如果在哲学论战，在讨论学术论文，他们会用这个术语，老妇的论调。会这样讲，可是呢，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哈，因为那个我查了原文的时候哈，这里讲的汉，在原文是叫做凯，它可以翻作汉，但是也可以它的意思是旧事。啊，在这里它前后文的关系，所以他认为应该用旧事来解比较好，所以我们再把它念一遍，你就知道哈意思。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就是老妇荒谬的话。它就不是两种话，而是同一种的动作，就是啊。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谈的重点，第二段要在敬虔上面操练自己。所以这个讲什么？要灵修了，在敬虔上面操练自己啊。那第八节他又讲，操练敬虔的时候，身体，你锻炼身体益处还少。这里讲的身体哈，这个身体是指一般的那个身体的方面哦。它除了这里有记载这个字，然后另外在第四章的第八节，第八节还有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二节，那里有讲，就这两个地方有记载哈。那里讲耶稣的身量跟他的智慧，哎，同时成长。这两个是身体用的字，叫做 soma， 英文叫 soma 啊，是指好的身体。但是很多地方用到那个身体败坏怎样怎样，那个是属于不好的身体的用词，另外一个字，属情欲的、属世界的会败坏的。但是这里讲的这个身体是属正常，我们讲身体的肉体的方面。他在新约只用两个地方，这个地方还有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二节。所以他说操练身体，我们就是要健康嘛，但是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敬虔。那在圣经里面的教导，这个敬虔是教导什么？也就是要我们灵魂身体都能够怎么样呢？健康健壮，灵魂身体都能够健壮。我们的敬虔是要在这里哦，让我们的灵心，就是心能够圣洁，能够归向神，让我们的魂，这个灵魂也能够在主的里面，让我们的身子也能够保守圣洁，在主的道理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敬虔是从这三方面来提醒我们做好这个操练敬虔的功夫哦。我们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五章二十三节，五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愿是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我们在讲敬虔，操练敬虔，操练敬虔，是其实圣经教导我们要在哪里下功夫啊？在我们的属灵信仰，我们的内心，我们那个重要神赏赐的这个魂啊，活着的魂啊，还有我们的身子。肉体会败坏没有错，但是我们要被主用，被主住在里面，将来能够与主见面。所以我们的身子不能随便污秽啊，去沾一些不好的事或东西啊。操练敬虔就是在这里哦。至于那个操练身体，大家有习惯运动早起也不错了，我们的目的是健康嘛。可是操练敬虔会跟得救有关系啊。好，我们再来看，他说有益处是什么？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也就是神在今生的应许跟将来永生的应许，你操练敬虔，你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有份了。人会死，这没有什么好可夸的，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好可怕。但是你要死在主里面了，那你就要操练敬虔，你的灵魂身体都要在主里面。你把它用到世界，在世界里面败坏做错，那你怎么办？身体健康有什么用？过去我去监狱布道，我看里面很多那个男的高又帅，女的也很漂亮，真的很好，外表很好，健康，都做什么？他把他的生命人去做坏事嘛，就被关嘛，何必呢？你不如在外面，你很贫穷，但是你对得起你的良心，这样过不是很好吗？ 所以去想一想，操练金钱真的很重要，也不在乎活的日子多久，你活得久但是你后来信仰不好偏了又有什么用，不如活少一点，你在神面前稳固啊，将来在神的日子里面与他相会啊，去操练金钱很重要啊、哦。我们不能用那个社会外面的那个什么物质价值观来量啊，那就已经属世界了，已经在进入那个世俗的眼里了、哦、也就是老父荒谬的话，那个没有用的、哦、我们再来看那个第九节，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十节，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所以他在这里保罗对提摩太说，教会里面的劳苦努力是为什么，就是操练金钱将来怎么样进入神国度嘛。他没有在这里说你一直劳碌世界努力赚钱嘛，生活要努力没有错，本分，但是这个该属神的时间跟他约会的要做圣工或者聚会祷告操练金钱的我们要做，那你尽本分家庭的关照是要，但是属神的部分你不能忽略，你要懂得安排时间。那感谢主，这几天小弟看到大家参加圣经讲习会很认真啊，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尤其在端午节那一晚啊，我以为大家会被粽子打败，没想到不但吃到粽子还能胜过粽子，不错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大家都通过了啊，不但把粽子吃掉还胜过粽子。所以其实我知道大家都很忙，不过有这个机会讲习，大家愿意拨空多多少少对自己会在对圣经道理里面会有一个新的认识，然后要去怎么去读它啊。所以愿神把今生的福气永生的福气大大施给我们大家啊，这是一件好事啊。保罗说我们劳苦努力在操练金钱上面，我们的指望是什么，盼望是什么，在乎永生的神，这真的是讲出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答案，基督徒的答案，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也在乎永生的神。我们可能有很多小盼望，希望孩子好，希望孩子能够努力有成就，希望希望盼望什么，但是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在乎永生的神。那这个神是什么，这里做了一个解释，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万人的救主，信徒的救主。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十节十一节，他的出生关乎人类万人的大信息，他是人类的救主。救主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他的名字基督嘛，他是救主，救世主。我们来看一下啊，约翰福音里面看到耶稣的作为，他们把他称作什么啊？约翰福音四章四十二节，约翰福音四章四十二节，四章的四十二节啊，四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很多人听这个耶稣对那个在井边的那个妇人啊，撒玛利亚妇人讲道，结果他感受到这个是先知，哎，这个是基督。后来他去告诉城里的人，城里的人就跑到外面也跟听耶稣讲道，后来都来信，所以他们都有一个体验，这真是救世主，拯救世界人类的主宰啊。啊，所以这个保罗他讲真的，虽然几句话可以让我们想很多啊，更是什么？我们信徒蒙受救恩的救主。所以我们看六节到十节，这里讲操练金钱，要在真道上面得教义，要弃绝那个世俗的言语，也就是老父荒谬的话。然后第三要操练自己。然这些操练之后会有今生永生的应许福气，因为什么？第十节说我们在乎的是那位永生神，这位神是什么？是万人的救主，更是我们信徒的救主。 哦，所以这个操练进前这一个几节话连着下来，有很好的意思在里面。我们再来看啊，再来看操练自己，对个人来讲要进一步的内练到你的内在的本质，心理里面，你的生命里面，要去做一个灵修，要进步。所以我们再来看十一节一直到十四节，十一节到十四节，这里就我们定的小段落题目是灵修自己。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到十四节，预备念。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直到我来。你不可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我们在这里看见，他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教导人，这些事也是讲那个六节到十节，这些事很重要哦，敬虔会跟你的得救有关系哦，要教啊、哦、这些事。然后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小看，他有他的意思哦，同样一个字，但是却有不同的一个地方的，写法哦。我们来看那个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四节，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他们用的是同样一个字哦，第四节，一起读。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在这里谈到一个藐视，这个藐视跟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那个小看是同一个字，但是它翻译不同。所以在罗马书我们看到那个是藐视哦，比小看讲得更清楚哦。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地方它怎么解啊？请看提多书三章十五节，提多书三章十五节，提多书三章十五节，十五节最后一句话，十五节最后一句话，好，我们一起看啊、哦，不可叫人轻看你。所以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的那个小看，它同一个字翻译成轻看，在罗马书讲的更严肃，讲藐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对提摩太有期待，希望他怎么做，所以他说你不可以叫人小看你哦，小看你年轻，那你要努力。像我们一般传道人啊，都聚在一起会讲话，刚出来都被人家叫做坦德，坦德传道仔，就是刚出来小孩子，所以教会有一些人坦德啊，来家奔啊，坦德啊，传道仔，你做很久人家就不敢叫你传道仔了，因为你已经有年资了。不过其实应该不应该这样，比如说我们看到年轻的人被按立执事或者是做负责人，我们也要尊重，不能小看。你不能说他年轻啊，啊，这个这个啊，赢啊啦，你不能这样讲。既然用他，一定有神特别的用意。那既然众人肯定，一定有他的一个领导力或影响，我们要尊重。你不能把他，你是没有错了。你正在臃肿的时候，他还没出生啊，他出生包尿布，你也看着他。但是今天他也参与圣工行列了，我们要尊重，不要小看他。也真的不容易啊，很辛苦啊，关心教会又要忙教，自己外面的事业很辛苦，所以我们要尊重啊，不要小看人家啊，这不容易了哈。年轻啊，讲到年轻啊，这个年轻也是讲少年人的意思了啊。年轻，这个大家以为那个年轻是几岁啊？大家认为啊，啊，随便讲一个数字嘛，啊，什么？有的人说二十岁以前，那赞成二十岁以前的举手，赞成了，喂， 没有反应啊，没有反应，我不好再问其他的问题啊。那认为年轻少年人二十岁以前的举手，认为了，哎，就几个不认为的举手，不认为的，有两个，哎，那其他是什么？年轻人啊，二十五岁以上啊，到三十岁啊，二十五岁以上到三十岁，只要有奖我就很高兴，表示大家还活着哈、啊。没有讲就讲，不过我刚听到一个姐妹说四十岁以前算年轻，你为什么会这样讲？一定有原因嘛？哦，四十岁以后走下坡，四十岁以前叫年轻，哦，我们就，但是有人四十岁如果还被叫年轻，我看他会不赞同呢。三十岁已经做爸爸了，会吗？不知道哈、哦，所以我们随便讲。但我现在要正式再问一下哈。那个撒母耳送到他断奶以后被他的妈妈送到示罗的那个圣殿，然后跟以利祭司来学习，那个断奶几岁啊？断奶，你们做过妈妈的做过爸爸的断奶几岁啊？啊，归位一岁，哦，有的时候一岁，还有呢两岁，还有呢要顾不？做弟兄的都是做爸爸，但是可能都是太太在处理孩子，所以没有归回啊。四岁哦，那我现在听到的有一岁、两岁、四岁断奶哈、哦，还有没有？没有了哈、哦。那个。旧约犹太人的社会那个断奶跟我们现在讲的不一样啊？为什么啊？那个断奶那么小啊，那个以利会接吗？接了来还要换尿布，要吃母奶的话，怎么以前没有牛奶呢？就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想法来去想过去那个事。不过悠然不简单哈、啊，他讲出一个年纪，但是我问他的时候，他有在想，但是很接近我要讲的哈、啊。其实那个断奶是几岁，你知道吗？十二岁到十三岁，为什么？主耶稣也是一样，哇！主耶稣是刚好十二岁的时候进去耶路撒冷城朝见神了，他是刚好呢。不过能够想到这样也就不简单，至少有两个。为什么十二岁到十三岁在旧约的以色列的社会里面被称受什么？知道吗？这个就跟主耶稣几岁去就没有了，他也是遵守那个旧约的规定了，是什么？律法之子。他们在这个年龄要会背摩西五经呢，所以断奶他们在可以离开父母，而且在现在我查过资料，以色列的宗教里面满十二岁的他才可以进去参加大人的聚会，为什么？他被称作律法之子，才可以开始在教圣殿里面做什么。所以断奶是指这个年龄哦啊，所以我们不要再讲这个了哈，当当当。那十二岁耶稣也是照那个常理，那边有讲一起去朝见神，他就可以坐在圣殿里面，坐在老师中间，一边问一边那个，不然都没资格了，真的没资格了、哦、原因是这个、哦、好，我再问一个问题、哦、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年轻、哦、年轻，请看那个列王记下第二章，列王记下第二章。有时候中文他讲，但是我们如果没有了解典故会不太知道他一些事啊。第二章，列王记下第二章三节四节，三节四节，好，我们一起读一遍。哎，对不起，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啊， 念二十三节就好了哈。以利沙从那里上伯利特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嬉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好，我们念到这里。我们在这个第二章是很重要的先知传统的重要一篇，整个先知跟门徒以利亚被接升天，后来他求加倍的那个以利沙求加倍的灵给他的先知的传承，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章啊。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以利沙他的老师以利亚升天以后，他亲眼看到升天，然后他就开始走原来的路回来，最后来到伯特利。在这个地方啊，他回来的时候，以利亚先知的门徒不相信说他的老师走了，而且把能力恩赐先知传统也传给那个以利沙先知，年轻一代不相信，后来他们考验他。所以这个地方他把苦水恶水变成好水，然后又行了一些神迹，他们才知道说，哦，原来真的他是接续我们的老师以利亚先知。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先知传统的一章，做研究非常有很多道理的。我们如果谈圣经里面大先知小先知的那些篇章，我们称作先知运动。从第九世纪有两个先知出来，然后到第八世纪先知运动，第八世纪五个先知兴起，到了第七世纪主前了，第七第六，这些先知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宗教领导和来传扬神的话。其实这个都应该要去上课，相当不错了。我们看到最早的先知有传统有门徒是这里，但是比他更早的还有一个谁啊？有收门徒啊，撒母耳，他也有收门徒。但是真正的先知的转折和建立有神的认定的，就是从这一章开始了。谁最早被称先知？亚伯拉罕也被称作先知，但是他还没有那个先知领导门徒的那种记载，一直到这里很清楚。那我们现在要看哦，他上了伯特利，刚好在那边有42个童子出来笑他。怎么笑他？这里说秃头的上去吧，上去吧。所以以利沙先知他是秃头的啊。所以如果你是秃头的，感谢主了，应该有先知的能力了。如果外面的社会讲10个有9个是富有啊，另外那个还没有的，他还没有把钱放到银行啊，他放在家里了。不，这个是轻松讲了哦。那个童子啊，你们认为几岁？童子啊，反应一下啊，这样你有想过才会印象深吗？归回童子啊，你说什么？30岁？他说30到70岁，哎，到40岁，那你刚刚说几岁？7岁，12岁，还有没有？啊？18岁。嗯，啊，那我们，这个已经很多了哈。那个童子哈，童子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我去查过哈。那个仆人啊，仆人也是童子的，也被称作童子哦，仆人。少壮人也是跟童子是差不多的，少壮人呢。所以那个童子他可以一直到40岁以下都是童子。希伯来用圣经是这样界定哦。好了，刚刚悠然讲30到40，我也很讶异哦。嗯，他猜的都好像比较准，不是猜了，应该是有认真读了。30到40岁，好，那个童子在这里。不然，如果是7岁、十几岁讲的话，以利沙先知可以不用计较。那你要注意哦，一定是年龄有了，他可以决定自己了。所以希伯来文圣经我们在查的时候是30到40岁左右的人呢，叫童子。那些人出来笑他头上没有头发， 秃头的上去吧，他有名字叫以利沙，他们不叫名字，就叫他秃头的，这个已经嘲笑人了、哦、再来上去吧，你这样看那个意思，上去吧看得懂吗？什么意思？我们中文直接这样讲看得懂吗？有谁可以讲一下上去吧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要跟你的老师一样升天死掉吧，所以上去吧就是说去死吧，去死吧。这个话严重不严重？严重。你这样看上去吧，上去吧，你不觉得怎样，但是你把它了解典故以后，上去吧就是去死吧，跟你老师一样升天死了，当时社会传就是这样了嘛，所以这个话好不好？结果以利沙先知听了生气，转回头看，奉神的名啊咒诅他们呢，那太过分了，你把人家批评冤枉这样太过分了，你并不是尊敬而是数落，你把神也是数落在那边，那是神选的先知，你把神也踩在脚下了，问题在这里。他咒诅，结果四十二，结果什么？有两个母熊跑出来，两个人就把四十二个人全部撕裂。所以要注意哦，我们要努力往前走，得神同工，不要停留踏步走在后面，嘲笑人、批评人、回谤，你在原地走，那就已经退步了。你又加上这个毛病，很可怕。如果那个人是神一直在同工的，水没有软弱都有啊。谁敢说我现在信仰非常完全啊？讲话很完全，做事很完全，神真的跟你大大同工吗？借着你这双手去做很多医病赶鬼，做很多圣工，有吗？所以很注意哦，神要用的人，他就有他特别的一个权能。所以从这个童子我们可以看到，顺便知道这样的道理。我们再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这里讲你要怎样不叫人小看你年轻，他告诉他要在五个上面的品德上面做努力学习，哪五个请看。第一个是什么？总要在哪里？眼里。第二，行为。三，四，五，要在这三个五个品德上面好好做灵修自己了。十三节，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宣读就是正确的讲解神的话，宣读就是正确的讲解神的话，不能乱猜神的话，不要乱猜，不要乱讲，你讲了就要自己要做到才有力量，神的灵会同在啊，不是只说给人家听啊，自己也要做，一起努力啊。再来十四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在暗地他做传道的时候，那些长老都按手在他的头上，你不要轻忽你得的恩赐，在按手的时候神有给你恩赐，你要发挥。所以我们在这个十一节到十四节看到灵修自己，他整个都是在讲要灵修你个人，不要一直都是注意别人的，替别人反省，灵修别人，而你不灵修自己。真的别人进步了，一直往前了，你还在后面，你不知道你可能在悬崖旁边，你也不晓得，不小心往后跳，你就是掉进深坑里面，都不知道。要灵修自己。再来看最后一段，救人救己，我们看十五节到十六节一起读。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十五节跟十六节都有谈到这些事，这些事都是讲前面六节到十四节的事。那你要专心要恒心去做，人家就看出你长进哦。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信仰还有做圣工，你常常学不会去问，你跟着那些长职负责人传道一起做，你会慢慢学到很多事，然后你就渐渐的灵修自己，然后就会长进。你真的很好，你在信仰在道理在工作的圣工上面有学习，教会会认同啊，而且会将来有很好的栽培啊。 这个叫长进嘛。你每次都做错，你每次犯那个毛病不灵修自己，你说怎么用嘛？这种人神会同工吗？你会误事。神不要那种嘴巴叽里呱啦一直讲世俗的话，老妇荒谬的话，要一个安静眼睛看，愿意做，不埋怨，不毁谤人。当你在毁谤人，你就是自己认为很好嘛，大家都不好，你最好。那奇怪了，为什么教会就不用你？这就很奇怪。你讲人家讲的多么不好，哎，奇怪，为什么那些人可以做，你就不能？你要到达那个程度难哦。所以我们要想一想，要灵修自己，然后在这些事六节到十四节讲的，你要恒心努力做学习，然后最后长进。最重要就是十六节的，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你有机会劝勉，或你有机会讲话，你要注意知道你的话。你这样讲要求别人，但你自己怎样？你讲出去的你要负责，要实在。这个是怎样呢？最后你救自己也救别人，应该是这样，一起来得救，而不是败坏人家成人了。我们来看那个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吧，第十章三十九节，第十章，我们这个做最后结论啊，三十九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我们应该要彼此互相得救，互相帮助，不是攻击毁谤。你要救自己也要救别人，不可能你把别人讲得很烂的时候你会得救，不可能，因为你已经伤到别人，不可能你会得救。救自己救别人，所以要在这些事情上面操练进前，防备异端，还要灵修自己，你才能够救自己救别人。所以这个第四章就是讲嘛，我们要防备异端，操练进前，要在灵魂身子操练，会得应许，然后再来灵修自己，你才能够救自己救别人。我们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那我们最后一起来感谢祷告，特别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也为慕道朋友代祷，更要为教会圣工代祷啊！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